从打今天开始，由我说一部近代史新评书，千古功臣张学良。咱们说过一段评书啊，叫《乱世枭雄》，不知道您听过没？那是介绍张学良他爹东北王张作霖，而这套书就是介绍少帅张学良。为了您听得非常清楚，我也能讲明白，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从什么时候说呀？1928年6月3日这一天呢，发生在北京前门外的火车站，在凌晨一点钟左右。再看前门外火车站是戒备森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子弹上膛，枪刺闪光发亮，整个奉军就封锁了火车站，戒备森严，是如临大敌。火车站上灯光闪亮，月台旁停着一趟专列，火车已经生火了，也是灯火通明。这专列一共是22节车厢，前后还有两辆铁甲车，头一辆车是开道的，后一辆车是殿后保护专列的。在这铁甲车上都是摆着轻重机枪，沿着铁路两旁，所有的就是全都是军队呀。在6月3号凌晨1点左右，开了一辆特殊豪华的轿车，其他的轿车左右维护着，前面有卫队开道，就来到前门火车站。车子刹住闸，车门一开，你就听吧，你照你照你照，夸夸夸夸夸，下来文武大员五六十人，正中央走了一个人，这人的个并不太高，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身上穿着古蓝色大元帅的服装，硬帽，军功绶带，戴着佩剑，白手套，大马靴，是昂首挺胸走进车站。再看此人刀条子脸，斗鸡眉，一对黑眼睛闪光发亮，准头端正，方开口小黑胡，在后边跟着文武大员几十号。这个人一进车站，马上两旁就奏起军乐，300人组成的乐队，咕嘎咕咕嘎咕，这就奏上，很冷清的车站马上就沸腾起来。那要说这人谁呀、谁？《乱世枭雄》那套书咱说过，这就是著名的奉系首领东北王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。有人污蔑他，管他叫张小个子，因为个头他不太高。后边的随员都是奉系的朋友，奉系的嫡系，陪着他的有国务总理潘富、靳云鹏、高参、王树汉、刘哲，在后边有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、军团长张学良、日本顾问厅野义俄等等等一大帮随员，众星捧月一般走进站台，就见张作霖左手紧握佩剑，右手举起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， 尽管如此，
人们发现张作霖眉头紧锁，心事重重，脸上有一层灰色，可见不痛快。
那时候张作霖要上哪儿去？上火车干嘛？干嘛？搬家。北京没法待了，要回奉天老家。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市，那是奉系的老巢啊，要回老家。在乱世枭雄当中，咱们说过，张作霖两次问鼎中原，终于夙愿达到了，统治了华北，驻进中南海，做了安国军大元帅。他可没做总统，实质这个大元帅跟总统也没什么区别，下边设国务院，设多少大部，他梦想着统一全国，结果没达到目的，力不从心。现在的形势对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极其不利啊！首先说正面，有国民革命军，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兵分五路，开始北伐。李宗仁、何应钦、白崇禧五虎上将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节节胜利。奉军是节节败退，净打败仗。另外，在张作霖的侧翼，冯玉祥的队伍、阎锡山的队伍、商震的队伍，在侧翼发起进攻，对他造成了威胁。这是国内的形势。再说国外的形势，日本人利用这个机会要挟张作霖呢、有个公使叫方泽，三番五次进中南海，要挟张作霖签订不平等条约，而且还讨债，又要矿山，又要铁路，又要这个权，又要那个权，后来把张作霖给逼急了，最后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，要什么？我还剩下一百来斤这臭皮囊，你要不要？你他妈野心太大了，不给不给就不给，跟日本人闹翻了。日本人恼羞成怒，声言马上要出兵占领东三省，要把他的归路给掐断，端了他的老巢。张作霖有点害怕了。正面有国民革命军，侧面有冯玉祥、阎锡山的队伍，再加上日本的压力，张作霖一考虑不行了，在北京混不下去了，及早回到老家去了，得把我的老家看住，过些日子等我整顿好了，我再卷土重来，不统一全国，我誓不罢休。所以在5月30号，他连续召开几次紧急会议，最后决定总撤退。张作霖起身的时间他老变，原来说28年6月1号起身，他怕出事，后来又改了，变成6月2号，他又没走，最后决定拍了板，变成6月3号的凌晨起身回奉天，决定做出，下边是闻风而动。今天晚上这列专列就是送他的，为了防止意外，故此如临大敌，戒备森严。张作霖心里能痛快。据英国《泰晤士报》、日本《朝日新闻》后来透露的消息，当时的张作霖心情忧郁啊，面现不悦之色，离不开中南海啊，那多美啊。
梦想当中国的主人，一统天下，结果没有达到目的。他是野心勃勃，根本就不甘心呐。过去两年，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的北京，现在是以失败者的姿态退回奉天，心里头能好受得了？尽管那么多人欢送他，他也是个败军之将啊，但是强打着精神。进了月台之后呢，祝个握手，大伙也没什么词儿啊，都知道形势严峻，只好说：“大元帅，一路保重。”“大帅，保重身体。”“大帅，一路平安。”“谢谢，谢谢。”说完了，走到他儿子张学良近前。张学良比他个高得多，喊清：“哟，我走了，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你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”“报告大元帅。”“爹，您放心的走吧，我能挑起这个担子的。”“好，有种是我们老张家的人。”说完话，众人陪着登上专列。张作霖坐的这节车厢叫展望车，怎么叫展望车呀？特殊的豪华，那乃是当年慈禧太后乘坐的专列华车，现在落到他手里头，那个车可想而知，车厢里面是金碧辉煌，下面是地毯，连那周围都镶着宝石。卫队搀扶着他上了车之后，护送他的有国务总理潘富、靳云鹏、日本顾问，当当当的能有几十个人，给他开心陪他唠嗑。归座之后，到了1:15，在乐声中，火车是徐徐开动啊。火车走了，哎呀，欢送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呀。不表刘戏的人，单表张作霖。张作霖往花车上一坐，眼皮不撩，是一语不发呀，不说话。别人不知道怎么哄着他好了，给他送这个点心，送那种饮料，有的陪着他谈话。张作霖仅是微微一笑，或者是点点头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陪伴张作霖回奉天的，先说他家里的人，有他的五夫人寿玉梅。五夫人呢、张作霖六个老婆，老五当家，这寿玉梅可了不得，贤内助，跟丈夫一块走。但是邵玉梅跟张作霖没坐在一块儿，带着之前的东西坐在压道车里头，就是开道车，有一排人在那护送他，干什么呢？在前头给丈夫开道，真要有事我去那死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夫妻还真有感情。他在最前头陪到张作霖身边的六夫人王氏，三公子张学增，但是他们住到16节车厢，没事不敢过来，不敢过来。你别看是一家人，张作霖高兴了，叫孩子过来看看，叫媳妇过来问问话，一般情况下不让过来，所以坐到16节车厢，在张作霖周围全都是高级顾问，那些好朋友们。下属人员有时候谈论国家大事，不让家属去听。做大事的人往往都是这样，不能有什么事跟家里老嘚的，那没好处。另外呢，属于大元帅府的下属全跟着搬家，什么副官长啊，
秘书长啊，所有的人全都跟着。
他坐的是十一节车厢，十节车厢挨着的是餐车，当然餐车上也有人保护着。后面十二节车厢是卫队的车厢，一连手枪队在十二节车厢上随时保卫大帅的安全。当然这车里头也没有其他客人，全都是大帅府的下属，拉的东西满满登登的。车子的速度并不快，早晨六点到达天津车站，到天津了，二百多地一出力就到了。哎呦，往天津站一看，文武大员三百余人都在站台恭候，围头的正是直隶督军楚玉璞、军长阚朝喜、王占元以及文武要员都在这等着。车子停住之后，这些人行着军礼登上火车问候大元帅。张作霖呢也简单跟他们谈了几句话，众人怕影响大帅休息，说几句话之后这才起身下了火车，向国务总理潘富、靳云鹏、日本顾问听野义俄，人家还都有事儿，都从天津下了车，另有任务，愚者的跟随张作霖起身直奔山海关。车子就停了七分钟，等火车开动起来再往前走，张作霖把那车窗户纱帘撩起来往外看看，一看沿着铁路线全都是军队，密密麻麻的，脸都朝着外端着大枪，保护大帅的安全。张作霖心里说话，麻麻子的，哼，我就这么回奉天，小日本子你能把我怎么的，欺负我，落井下石，够他妈什么朋友，国民革命军你等着我的，你等着我的，回到奉天老家我休息一阵子，重新领着队伍再杀回来，不把中国统一了，俺老张誓不为人。他心里翻来覆去想这些事。等火车到了山海关了，需要停半小时上水，这火车停住之后呢，很多的下属请示之后啊，下车过过风。就在这时，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叫那吴大舌头，挺大舌头，上了车了，干嘛？迎接大帅张作霖。